素有亲中之称的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日前痛苦地承认香港已经玩完。香港一众官员出面反驳这个观点，但恒生指数跌破1997年回归日水平，且交易量急剧萎缩，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十年来，香港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安法的实施呢，使一国两制的香港沦为与内地差别不大、深受中共控制的地区。媒体戏称，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已变成金融中心遗址。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02年访问香港时说，香港回归祖国，如在我们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那么香港是如何被搞坏的？谁是搞坏香港的民族罪人呢？
好，刘先生，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
好，这个许波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如果最近呢在网上读香港的消息呢，我们看到这个有很多这样的传闻或者是玩笑，就是说呢，素有国际金融中心之称的香港呢，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我们知道这样的比喻呢，可能对于香港来说有点刻薄了，但是恒生指数跌破1997年回归日的水平，并且交易量急剧萎缩，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啊，您呢作为香港金融业的一位资深业者，您亲身经历了、亲眼目睹了这个香港金融业的大起大落，那么您对此有什么感触呢？
我是1973年了，那个经过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偷渡、游泳到香港，到今年呢，刚刚好是整整半个世纪。那么我看到香港之所以100多年来从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又发展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最重要的成功要素就是自由和法治这两大的核心价值、两大的基石。因此呢，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在推行这个改革开放。那么应该说，这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那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纲。然后80年代初期，中英就这个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倡议啊。这个一国两制就是目，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那个向前发展的话，那么这个纲举目张。但是近年来，由于这个我们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就是这个中国啊，从这个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路线里头呢，就开了历史倒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那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成功的最主要的元素自由和法治当然就能够包容。但是当他开历史倒车的时候来讲呢，那显然他的那种意识形态这个强化了斗争绝学那个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呢，那就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自由和法治这个核心价值就不能相容，甚至要除之而后快，所以变成了就香港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某些人眼中的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啊，那就是说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主要是改革开放在中国内地的倒退。一左二宅的路线令香港出现这个令人这个感到忧心的一种变化。
好的，那么从这个中心到遗址，从国际金融中心到国际金融遗址，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也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啊。 有很多人也不同意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刘先生，您呢，作为香港金融业的一位资深业者，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那么香港还是保持原有国际金融中心事业的光辉，或者已经是向下沉沦，成为这个遗址。那我们看看实项数据吧。一个就是说自由，你看了、这个香港原来保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来讲呢，各个党派都可以以普及而平等的精神参加选举，但是近年来来讲呢，就是把那个一切权力归属为 I 那套搬到香港来，结果得到 57% 以上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区议会变成了零席位，这个自由的指标当然是向下跌了。第二，法治。那么香港的那个法治它是实行普通法，但是最近一些这个政治的案件没有审没有判，就那些被告人就被羁押了超过1000天，所谓的无罪推定的这个普通法的核心精神呢被浅达无疑。那么这样来讲呢，就法治的指标又是往下沉。第三是信心。这几年来香港啊几十万人那个往海外移民，税务局今年公布光是报税表就少了37万份。那么老实讲，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嘛，所以这个信心指数也是向下了。然后到国际金融了。那么香港在回归相当一段时间都被国际权威的这个机构评选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近年来呢被新加坡取而代之。现在啊，香港今年 IPO 的金额啊比印度尼西亚还要少，来讲还有这个创业板的指数从2007年的1830点掉到现在只有20点，跌了99%。好了，然后在国际贸易，香港出口连续16个月下降，其中2月份下降了36.7%，是1953年到现在70年来最惨淡的。那进口呢也连续14个月下跌。然后呢就航运，香港的国际机场本来是全球10家机场 No.1 排第一的。现在呢已经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所取代，香港国际机场的评分在国际上今年掉到第33而已。然后呢就是香港的房地产，那不久前旺角这个一个商业地王估值是261，拍卖成交只是47亿7000万，20%都不到，香港的楼价不断的往下掉。然后股市今年是香港回归26年，然后来讲呢，今天的恒生指数居然比1997年七一回归的时候那个恒生指数还要低，那可见这个惨淡嘛。然后呢就是那个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那个前几年的时候呢，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可以支持30个月的公共开支，现在降到只支持那个7-8个月的公共开支。然后第10是国际评分，穆迪一直都把香港啊跟内地一起啊评为这个主权展望评级啊是稳定的，最近呢就调到负面。所以从上面的10大指标，香港向下沉沦，变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啊，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是某些官员用假大空所能掩盖的。
刘先生刚才呢列举了这个洋洋洒洒列举了10个方面的这个事实，的确呢令人触目惊心啊。所以刘先生您的这个论据呢是很坚实的，但是香港当局可能不大同意您的这种看法。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近日呢他就驳斥了这个有关香港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这个观点，他强调呢，说香港的金融市场仍然是很强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国际性、有多元化 和成长潜力等特质。所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那么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位许局长的这个评论呢？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本身是这个回归中国以前呢，就是这个已经是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张皮啊，其实是有赖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的认可，然后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好了，现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头呢，那个美国是龙头。最近连续四件事情，第一，美国总统拜登八月几号签署了一项行政指令，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国内地啊，在高科技领域三个领域里头呢进行投资或者是交易，其中包括香港。第二，最近呢，美国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呢，以39-0通过了撤销香港驻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三个经济贸易代表处的外交豁免权，半年内要去关闭。然后第三来讲呢，就是在前几天，美国里头又公布了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把香港啊列为海外敌对势力，跟那个俄罗斯啊、那个伊朗啊、北朝鲜啊、委内瑞拉、古巴、中国大陆啊来去并列。然后目的要把香港评为负极那个负面。好了，从上面这些因素里头呢，既然资本主义的龙头美国对香港来讲呢看作是海外敌对势力，你想想看，所谓的国际化里头啊还会存在吗？肯定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包括了五眼联盟啊、那个北约啊、欧盟啊、日本、韩国啊，以及这个东南亚啊、新加坡那些呢，对于一个被美国视为海外敌对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对于被穆迪评为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地区，他们还投资还是撤资呢？所以这个国际化是已经是什么呢？是人已乘黄鹤去，黄鹤这个此地空余黄鹤楼，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国际化看起来您呢？认为呢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许局长认为呢，多元化还有成长潜力这些特质呢，这个香港的金融市场还是有的。那么刘先生，您怎么看许局长的这样的评论呢？
我觉得他是一种刻舟求剑的一种心态。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曾经是一个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然后来讲呢，那个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比如说香港之所以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50年不变，那是中英联合声明的这个作为这个庄严的国际条约所规定嘛。但是中方里头呢单方面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然后呢基本法里头把一国两制的框架讲得很清楚，尤其是基本法的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是你看了这几年来那个，比如说港区国安法，本来按照基本法第23条规定，有关国家安全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的吗？结果是由人大常委会代替了香港的立法机关来去那个立法。然后呢那个比如说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规定了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产生的目标。但是来讲呢，人大常委会来一个完善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就把列宁在1918年一切权力归属为埃的那套东西放来香港。完全是不屈不竭的货真价实的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另外来讲呢，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规定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嘛，但是呢2014年6月10号里头的那个白皮书啊，国务院新闻办的白皮书就提到 啊，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那就很大的落差了嘛。所以就是这些一系列的，我称之为叫一左二宅的政策，令这个香港，你不管它国际化也好，多元化也好，这些里头呢，就是从一个资本主义的，它拥有原先的那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和生活方式啊，已经大变特变。不管是从公民社会的这个被打到七零八落，到新闻自由的寒蝉效应，一直到里头最近的一些的一切权力归属为爱这种的侵略式的所谓爱国者治港，那么变成了怎呢？香港根本不是我们邓小平原先所构思的一国两制的蓝图，也不是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那个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以及基本法所规定的它的条文、它的附件、它的立法原意所规定的一国两制的模样，现在已经是动摇这个变形走样了。
那么可能正是您说的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呢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呢，现在呢他对香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您刚才提到了，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呢，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要撤销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事处的豁免和特权。那么刚才您呢刘先生您提到这个问题了，您再给我们说说呢，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个通过的这个议案，如果这个议案呢在参议院也被通过，也被美国总统这个签署成法律的话，那么它对香港的实际伤害会是什么呢？会有多大呢？
不是，要害就是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再承认香港是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认定香港是一国两制已经对蜕变为一国一制的内地普通城市，所以就不需要区别对待了，不用给香港特殊政策了。所以啊，接触说一左二宅啊，他那个政策里头呢，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求人得人。其实我觉得来讲呢，一百多年前大英帝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当时的伦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一百多年来，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纽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本来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一个香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好好珍惜它，应该好好的让那个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但你偏偏要把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党领导一切这个模式，生搬硬套搬来香港，那让香港成为一个内地的普通城市，失去了它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的优势和地位，这是我们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啊。
好的，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呢发表声明，对于美国的这个相关法案呢予以强烈的谴责，认为呢它完全漠视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这个地位。你看这个香港当局呢还是在香港当局他们本身认为呢这个香港仍然是一国两制，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呢看来纷纷采取不予承认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刘先生，您认为国际社会的这种态度对于香港的伤害会有多大呢？
那很简单嘛，这个是属于这个一左二宅的咎由自取。
等一下，刘先生，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一左二宅呢？您提到多次。
左的意思就是这个罔顾香港要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个规定，硬生生的把内地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党领导一切那个模式搬来香港。包括把一切权力归属为爱那个模式搬来香港，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那个路线，所以这个叫左。宅呢是什么？宅就那个宽和窄，那个宅呢？
哦，窄
意思就是窄、
okay.
就是说那个在这个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就是搞所谓的纯之又纯、清一色的爱国者治港，然后呢把那个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那个市民啊推到对立面里头去，为冤屈于为从屈绝，把那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爱国爱港阵营啊就局限在那么几个小团体，工联会啊、民间联里头去，把得到 57% 以上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的他们那些人呢就打成是所谓反中乱港势力，那么这就是等于就是说一个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这个就是说把那个搞小圈子嘛，所以就是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一些你搞这个东西里头呢，人就看了，哎，比如说以最近这个这个区议会的选举而言，在这个2019年11月24号那一届的区议会选举还是按照普及而平等的那个精神举行的。那个时候里头呢泛民主派啊这个他得到了 86% 的席位，那个投票率啊高达 71.23%。好了，然后这个前不久搞的那个把就是说一切权力归属为爱那个摩西的那个区议会选举，竟然那个人家投票率只有 27.54%。
嗯，
你看了差多远了。然后本来上届是294万登记选民出来投票，而这一届只有119万登记选民出来这个投票。然后来讲呢，在上届得到 57% 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居然来讲呢，由于不公正的提名机制，弄到他们的区议会是零席位，从398席变成零席。那你现在看，这还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法所规定的吗？你看看现在，比如说日本，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它都可以这个在这个参议院有这个10席，在众议院有11席。比如说法国共产党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嘛，也是可以自由参选了，在那个它的国民议会里头有这个17席，参议院有10席，在大区委员会有60席，那这才是叫做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吗？你香港里头呢，就搞成是把内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那个钦点的那套搬来香港，搞清一色的所谓爱国者治港，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说，好了，在国际社会看来，你这样搞还是资本主义吗？那当然是社会主义哦，既然你是社会主义那套搬来香港了，那香港就不是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就不会给你特殊的待遇，不会给你区别的对待了。所以弄到香港，第一在关税的优惠方面，以前享有的零关税啊那些这个优厚的待遇没有了。第二在科技转让方面，哎，以前你是实行资本主义的一致的，所以如果对内地有一些是这个禁止那个去输出的高尖的技术，那在香港可以网开一面，现在这个也没有了。然后来讲了第三呢，中国的人民币啊要搞国际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幸亏港币还是自由兑换的货币，7.8那个港币对一美元有个联系汇率。好了，你现在来讲搞到香港的被美国定为海外敌对势力，那么联系汇率还能不能持久保持下去啊？这个也是这个岌岌可危的嘛。所以我觉得来讲呢，那个一左二宅那个路线，把香港啊搞成一国一制的内地普通城市啊，这个对我们这个国家啊，要搞中国式现代化也好，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好，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是个颠覆性的历史错误。
好的，那么刘先生，您刚才呢就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列举了香港的这个论证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呢，保证了香港这个多少年繁荣，甚至这个一国两制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这个让人确实呢感到很可惜。因为一国两制是什么呢？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当年 作为解决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一个创举啊，外界都是这样认为，因为它保证了香港回归的这个平稳过渡，而且呢，也保证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20多年的这个稳定和繁荣。那么现在我们回首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呢，许多东西确实令人啊不甚感慨。观察人士说呢，这个邓江湖时期啊，就是习近平之前的邓江湖年代呢，邓江湖时代，即便是大陆和香港之间也有摩擦，也有冲突，比如像2003年，我们就知道香港发生了这个百万人上街的大游行，和平游行，抗议啊基本法这个23条立法。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大陆和香港之间仍能这个啊保持一个和谐，就是中央政府仍然能够遵守这个诺言，保证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请教刘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从历史经纬来看呢，你邓小平当时提出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中国存在台湾、香港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说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那个就泾渭分明的嘛。然后到了江泽民时期呢，他就提出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到了胡锦涛的时期呢，他就很简单，不结藤啊，不结藤，就是蓄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保证了香港一国两制啊，它能够行稳致远。我这个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是纲，一国两制是目，纲举目张。那么为什么近年来香港的一国两制会动摇变形走样呢？主要是内地近年来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啊，都出现了历史的倒退啊，改革开放里头被实际已经是被终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那么就香港啊，就变成你这个一国两制啊，是纲举目张，但是呢，纲毁了啊，目也废了，就是有这个连带性的关系。所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所以我们期盼啊，中国能够一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啊，能够重新啊拨乱反正，走向那个正途，行稳致远。这样呢，我们香港的一国两制才能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如果内地里头的改革开放是终结的，走这个就开历史倒车的，那香港的一国两制啊就很难独善其身，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那么您提到呢，刚才您提到的邓江湖时代呢，基本上中央政府能够遵守诺言，保证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地位。那么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标志性的事件又是什么呢？
标志性的事件是2014年6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那个是白皮书，首次他提出来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这个一下子呢令香港社会就大为震惊，因为中英联合声明也好，基本法第13条、第14条也好，都是规定了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啊负责香港的外交和防务，然后呢，香港拥有自己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就是说那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你一提出哦，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全面管制权这个法律概念，在中英联合声明有吗？没有，中英两国政府在磋商的那个两年多多轮谈判。有没有概念了？没有。然后呢，基本法从1985年到1990年这个5年的时光，既有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也有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没有人提过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这个概念，绝对没有。好了，你回归17年之后，突然间不是由人大常委会， 不是由全国人大，而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冒出这么一个所谓的全面管制权这个概念。那么也就是说香港也好，国际社会也好，就说哎，你全面那个不光是外交国防啦、整个香港的经济啊、文化啊、教育啊、交通啊、运输啊、居住啊、医疗啊、安老啊、环保啊，什么你都概括在内了嘛，全面管制嘛。所以变成了讲的就是说那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置于何地呢？这么巨大的落差。所以呢就是首要的标志是2014年的6月10号的白皮书，所谓全面管制权的提出。跟着呢就同一年就8月31号人大常委会又这个罔顾香港基本法的45条啊、68条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产生的目标，那个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那样的规定啊、结果呢也无视，就是要改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必须要按照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所列出的所谓三部曲。结果呢他又由人大常委会搞一个831决定，就阉割了香港人双普选的民主权利，所以才激起了当年9月26号到12月5号长达81天的所谓的战争啊。他们当时的口号就是啊，我啊争取双啊真普选，争取真普选。所以来讲呢，就从那个时候跟着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年底啊，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因为一本政治书籍，结果呢，铜锣湾书店的股东啊、店长啊、店员了 啊经理啊，一起被绑架、被抓回去那个内地，变成香港啊那个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啊，就受到了侵袭和威胁。所以呢，就这个发生在这个2014年的白皮书啊、831决定以及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这标志性的，就这个说明了一国两制正在动摇、变形、走样。然后发展到这几年了这个什么港区国安法啊，不是香港自行立法，而由人大常委会来代替香港立法会的来立法，然后呢什么完善香港选举的决定啊，把列宁托洛斯基的一切权力归属 AI 这套搬来香港等等，这变成了大变形、大走样了。
好的，那么您刚才呢把按照历史顺序把这个一国两制大变形、大走样的这个说的过程说得非常清楚。您和这个香港许多港人是这样看，但是北京可不这样看啊。您和许多港人都把北京呢作为破坏一国两制的始作俑者，但是中央政府和中国官媒都认为呢，这个国际反华势力试图把香港呢变成颠覆中共、遏制中国的一个桥头堡和这个前哨、前沿阵地，而香港的反华势力呢，这个香港的反华反共势力啊、与这种国外的这个反华势力里应外合，企图搞乱香港，这就有了这个刚才您说的战中运动，您说的2015年的雨伞运动，还有呢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等等。那么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说法是不是事实？
起码从逻辑上来讲呢，我就觉得很大的质疑。你比如说那个北京啊，把那个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啊那个运动定性为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啊，颜色革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个啊那个去安放下去啊，我觉得是十分的可笑。大家可能那个没有留意，香港的区旗、香港的区徽是由两种颜色组成的，一种是红色，一种是白色。你知道当时区旗和区徽的设计为什么是红色跟白色的？红色的就是指中国内地作为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是红色的。而香港呢，则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和 这个生活方式，所以是白舍的。那么好了，香港本身就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嘛，你说啊，颜色革命在白舍的地方来讲呢，去这个发动，那是不是要改成红色啊？这个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你说人家在这里搞颜色革命，是不是要在香港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一切这个放来香港啊？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呢，根本来讲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其实所谓反修例的运动啊，根本不是什么外国势力搞乱香港，其实是本身特区政府那个时候的特首是林郑月娥。他呢在2019年这个二月的时候呢，就提出了搞那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因为著名的爱国商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生前讲过，他说港人治港最重要是港法治港，就是香港的法律，就是香港的基本法、普通法治理香港嘛。好了，你搞逃犯条例修订就变成了什么呢？大陆定罪，香港交人。那么这个格局一搞呢，就不是港法治港了，是陆法治港，大陆的法律体系啊，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治理资本主义的香港了。所以这样就会打破了香港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所以在2019年的6月9号100万人上街，6月16号200万人上街。而这个过程里头，第一是得到警方批准的合法的游行，第二全过程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我本人呢和家人也参加了这个两次的百万人的游行。你知道我举的标语牌是什么？保卫一国两制，这才是反修例的本质。所以你说外国势力来搞乱香港，外国势力是谁啊？美国、英国、五眼联盟、欧盟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都是逐利的，追逐利润的。他们那个美国啊、英国啊，在香港啊有这个一百多年里头的投资的历史，对不对啊？他怎么搞乱了香港，他还能赚钱吗？根本不符合资本追逐利润的这些客观的规律嘛。所以来讲呢，他们是希望香港能够是这个政通人和，能够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法治啊，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能够蒸蒸日上，他们才能够赚大钱发大财呀、啊。他们怎么会想搞乱你香港呢？连老实讲，就算1997回归之前啊，1949年那个到那个1997年这个48年当中啊，香港都没有给中国大陆带来国家安全的威胁。韩战朝鲜战争的时期呢，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啊，霍英东啊、高作雄啊，那些爱国商人还利用香港作为这个跳板，把那个药品啊、那个的汽油啊、那些战略物资啊、橡胶那些轮胎那些运回中国，那支援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还支援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那个时候是对中国是有利吗？然后改革开放之初，你十年文革消灭地修法案，解放全人类，叫嚣欧美日里头人家的资本对内地啊都有种恐惧感，全靠香港啊，就说那个一马当先到内地投资设厂，三来一补搞这些，才带动了欧美日港澳台的资本万马奔腾到中国去。在改革开放当中，香港是立了头功的吗？所以你就算是回归之前的香港都没有冲击中国的国家安全，回归之后你有了特区政府，有了驻军啊，有了这么多的那个啊所谓这个建制派的那个社团，有大公文会什么那些的舆论的工具，怎么香港会变成反中的前哨阵地呢？根本来讲呢，完全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
好，那么围绕这个一国两制的争议呢，我们最后都会回归到邓小平当年的设计。邓小平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我们来看看邓小平邓先生他当年是怎么说的。他说五十年呢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改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 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这话讲得很有意思。我来请教刘先生，前50年不能变，这是邓小平对这个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而言，50年之后不需要变，这是指陆港发展的这个前景而言，表示大陆和香港50年后可能就会逐渐趋同了，所以不需要再改变了。但是这一句话后一句话就是50年之后不需要改变，这就引起了许多争议，到底是香港被内地化呢，还是内地逐渐接近香港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您如何解释邓小平的这句话？
众所周知，现代文明的三大基石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那么相对而言来讲呢，那香港啊，在这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时候呢，它是处于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先进的层面，就是对比内地而言呢、啊。所以邓小平在这个1992年这个视察南方的讲话当中，他已经是有意的淡化意识形态。他说要害还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不争论是我一大发明。然后他就说改革开放的成功啊是要靠实干，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不是靠本本。然后他提出三个有利于，就是说一个政策里头不要去争论什么姓社姓资，应该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从这个他后来还强调要多造几个香港啊，这是邓小平的原话，要多造几个香港，那很显然啊，就是后50年了也无需变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向着先进的啊，这个就是说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这个香港啊去这个靠拢，向那边去这个靠近，向那边去进步进化，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那么就是说呢，您的理解就是说香港和内地的趋同50年后也不需要变，邓小平这里指的是很大部分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什么呢？内地会逐渐接近于香港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您看是这样吗？您再明
示一下。是因为这个肯定是了，因为邓小平在1992年那个南巡的时候啊，你知道不久前就发生了，就是1991年12月25号的时候，苏联呢解体嘛，然后东欧也解体嘛，所以搞了这个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啊、社会主义的苏联，它证明它的体制那种的僵化，那种党啊对一切资源的垄断啊，其实是这个不科学的、反制的、不合乎人性的，所以它才会苏东坡发生嘛。所以邓小平也看到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情景，我觉得他是这个看到香港本身为什么能够本身是中国的一个被占领的领土，为什么又可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呢？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当然来讲呢，他心底里头啊是明白香港他的这个自由和法治啊，他的这个先进性，对生产力的促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这个增长啊，是有正面的作用的。但是因为他是老共产党人嘛，变成了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就这个认同香港的那种制度。但是他讲到那个要害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不争论是我一大发明，说明他这已经正在淡化意识形态啊，还是回到这个他老人家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期有些那个先进人士所提出的多研究社问题，少谈论社主义，回归那个实用主义里头去嘛。
好的，那么现在跟邓小平当年的愿望可能正好相反，香港呢 内地没有香港化，而是反而反其道而行之，香港开始内地化。那么说起香港内地化这个问题呢，最近互联网上和自媒体上有许多人都在感叹香港国际地位的这个下降。比如有人说啊，当年邓小平在中南海画了一个圈，结果呢，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就变成了类似香港的一个国际大都市，而另一个伟人在中南海画了无数个圈，结果呢，把香港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广东省的一个百强县。那么这个比喻呢，可能有点夸张，但是香港逐步内地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先生，您怎么看香港的这个逐渐内地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因为我都说过，改革开放是纲啊，一国两制是目，纲举才能目张，但是如果那个纲毁了，目就废了。所以你近年来内地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啊，这个改革开放啊，出现了这个开历史倒车的现象，回归了，逐步回归了到毛泽东原教旨的那个社会主义那一套啊，回到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他们自然对于香港赖以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自由和法治啊，这个核心价值啊，就不见容于他们的这个眼中了。他们就觉得政权安全才是这个首位的，说国家安全才是首位的。所以呢，他们觉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个左的思想又来了。所以他就觉得有人内地啊，有高干说啊，香港搞得再好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他要凸显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自信、道路的自信、文化的自信、理论的自信的时候呢，他变成来讲的就是说，对毁掉香港的一国两制啊，觉得来讲呢，总比香港啊里头这个他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他的这个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的那种自由，会构成对内地他一党专政的那种这个政治体制的一种威胁。所以啊，他就觉得来讲呢，就是逐步用切香肠式的做法，把那个香港原先的那个自由和法治啊去铲掉，用他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来塑造香港、改造香港，啊，至少，他们就这个有一个乌托邦的构思，就希望香港能否保持资本主义的经济，而搞社会主义的政治，他希望是搞这么一个两元的架构，这根本不可能的嘛，因为结学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你上层建筑扭曲了的时候，必然会对经济基础带来破坏。所以香港一国两制的动摇变形走样，就是由于上头左的回潮所造成的。
好，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呢，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就下调了香港的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为负面。穆迪指出，看看穆迪是怎么说的啊？穆迪说，中国和香港在政治、体制、经济和金融的联系日益紧密。当大陆的经济萎缩、信用展望调低时，势必就要连累香港。港府不这样看，港府的声明回应说，跟大陆的不断深化和扩大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不应该成为调级降低评级的这样一个因素。相反呢，跟大陆的联系呢，会促进香港的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是一个优势。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看来香港当局、港府并不担心香港的内地化，那么您担不担心呢？
我当然担心了，而且呢，这种内地化，由于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些官员呢，建制派的这个的骨干呢，政治上是非常的不成熟，所以他们就凡事左三分，以左表忠，以左邀功。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 去年8月2号啊，当时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啊佩洛西到台湾打个转，逗留17个小时，这个当然从北京看来是对这个中国的政治挑衅呢。然后呢，就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发表声明啊，加以这个去指责和抗议。好了，人家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那些省长、省委书记啊，市长、市委书记啊，自治区的主席那个党委书记，他们呢都是埋头本职工作，没有就这个问题发生，因为他们知道外交的大权在中央嘛，这外交无小事，唯独香港凡事左三分，居然特首、市长、局长、立法会议员倾巢出动，把香港变成了反美前哨阵地，每个这些官员里头呢，立法会议员呢就好像是反美斗士上身，通通出来发表慷慨激昂的这个反美的个人的声明。那么好了，基本法第13条讲这很清楚，是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事务是由中央负责的嘛，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都没有吭声，埋头本职工作，你香港为什么要做这个反美前哨阵地？你这些官员为什么要做反美斗士呢？所以现在里头啊，美国里头把这个香港列为海外敌对势力啊，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那个特区政府啊，就是现在来讲那些官员啊，都内地化，而且凡事左三分啊，这样的一种恶果来的。
好的，那么香港内地化这个恶果呢，不仅反映在这个香港的金融地位和经济方面。据国际传媒报道呢，香港的政治、经济、法治、自由、民主等各项指标都在全面恶化。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份民调，它是这样显示的，说近40%香港市民打算移居海外，甚至有20%市民呢有移居中国大陆的这个打算。我来请教刘先生，您当年啊，大家都知道您的故事啊，您当年在1973年您冒着生命危险啊，从大陆逃到了香港。如今如果香港是这样一个当年如果香港是这样一个这个内地化，不断内地化这样一个局面，您还会不会做那样的事呢？
当年来讲了，九死一生游泳过来啊，是这个那个时候的4个字叫做投奔自由，我们是冲着自由而来的嘛。但是今天香港的自由和法治里头呢，给我们所带来的那些成功的要素啊，被这个岁月被冲击，被这个釜底抽薪，所以我们看着这个城市，这个东方之珠由璀璨变成暗淡无光里头了，就感觉到非常的心痛的嘛。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不是我个人的遭遇问题，也不是香港750万市民的遭遇的问题。你既然那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当然是看到这个香港啊保持它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啊50年不变，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只是有一个共甘之点的作用嘛。而且1949年10月的时候呢，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陈赓兵团不要逼近深圳河，那个时候就提出了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所以如今所做的一切，既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也违背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初衷。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历史错误，对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里头啊，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您刚才提到昔日的东方之珠，今昔对比，确实令人很多人扼腕长叹。那么2002年我们记得啊，11月19号，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的欢迎晚宴啊，欢迎晚宴上，他是访问香港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呢，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讲话。他说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 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就成了民族罪人了吗？当年朱镕基他的自信呢，他能搞好香港的自信呢，是建立在香港有比较完善的这个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高效率的公务员，还有优秀的企管人才，与世界有广泛的联系等等。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朱镕基当年的这段讲话？现在香港这些优势还有吗？谁是搞坏香港的这个民族罪人呢？
很简单嘛，邓小平1992年那个视察南方的时候，最重要的名言就是说，中国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所以香港啊，那个搞现在是搞砸了，搞坏了啊，那个因此来讲呢，就是说由于左的缘故，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谁是民族罪人呢？那些搞一左二宅的人就是民族罪人。
搞一左二宅的人就是民族罪人。那么这个民族罪人是港人呢，还是中央政府？
问题在香港，根子在北京。
好，一言以蔽之。那么刘先生，您当年呢？我们说啊，我们提一个个人问题吧。您当年1973年，这个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投奔香港，您主要是为什么呢？
当时因为在阶级斗争为纲，那个计划经济、那个匮乏经济那个情况下来讲呢，我在农村加以拼搏，曾经就是说我是1968年到1973年了，有5年时光在东莞了插队。那个时候来讲，我曾经啊献出鲜血去救人，也曾经这个不会游泳，也奋不顾身跳进这个缺口啊，堵住这个洪水啊，保住了堤坝和公司的粮仓，也曾经战天斗地啊，被评为这个模范中的模范。但是到头来，因为我父亲是斋茂右派啊，1957年的时候呢，被这个凑数啊打成右派，结果呢，我这个所谓斋茂右派的儿子啊，就被他们宣称只能利用，不能信用，更加不能重用。然后给偶然的机会，我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呢，我当然是从这个希望到失望了。跟着后来，我的这个防洪抢险呢，牺牲堵这个堤坝缺口的这个模范师资、英雄师资啊，被那个套到党支部书记身上、民兵营长身上、共青团支部的这个书记的身上来讲呢，弄虚作假。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那个，我就觉得来讲呢，什么事实求是，完全是弄虚作假。后来林彪事件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很大的反差。昨天是亲密战友那个接班人，今天要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最后就这个九死一生啊，经过6天6夜的荒山野岭、长途跋涉、9个小时的惊涛骇浪啊，就一条游泳裤就投奔到香港来，为的是自由两个字。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姐该谁可抛，所以就投奔自由就过来了，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香港逐渐内地化了，那么刘先生，您作为一位香港市民，现在的香港市民，您这个感触可能是更深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就希望那个讲呢，就是说错误的路线呢，它因为既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发展生产力，也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我觉得它是不会长久的。我当然是相信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了。但问题现在当前的香港啊，当前的内地的改革开放的开倒车，还是让我觉得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
好，刘先生，非常感谢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也感谢您的精彩点评和深刻的评论。谢谢刘先生。
好，谢谢。